弥迦书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以色列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山岭争辩，使冈岭听你的话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与以色列争论。弥迦的第三段信息是以当听开始，本书三次提醒万民首领和以色列人要听，当听，不断加深听众的印象。向山岭争辩，原文是在诸山岭前陈述案情。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原文是要听耶和华的指控。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原文是耶和华要控告他的百姓。本章是神在天地之间设立法庭，神是控方，百姓是被告，山岭、冈岭是陪审团。700多年前，摩西在百姓进迦南之前呼天唤地做见证，宣告百姓若违背圣约，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。现在神召唤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再次来做见证，证明百姓违背圣约的事实。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？你可以对我证明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。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，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明明是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但神却两次动情地呼唤我的百姓啊，因为神的指控是为了挽回百姓，而不是败坏百姓。第四节的领出来，原文与第三节的厌烦谐音，神用谐音对比出埃及和进迦南两次逾越节的历史，是引导百姓反省自己对神恩典的不感恩、不认识。神提到他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做出埃及的领袖，是谴责现在失职领袖的败坏。石亭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的最后一个营地，吉甲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的第一个营地。神让百姓所追念的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，包括一，在百姓还不知道的时候，神将巴兰的咒诅化为祝福，这是神的慈爱和保守。二，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被罚，有蒙神赦免，这是神的公义和怜悯。三，神分开约旦河，带领百姓进入迦南，这是神的信实和大能。神让百姓追念这些历史，是让百姓借着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来认识神的性情，并思想作为圣约的百姓所应当有的回应，但百姓却做出了错误的回应。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原文是，我应该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燔祭可以用鸟或羊， 若泻牛犊为繁祭，满八天就可以了。因此，一岁的牛犊是所有的祭物中最贵重的一类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原文是，耶和华会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实际上，神所看重的不是物质的供物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原文是，我应该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曾经效法外邦恶习，用火焚烧他的儿女。在出埃及时，神宣告，以色列中凡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但百姓必须祭牲赎回长子，而不是焚烧儿女献祭。神用白白的恩典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，又用公义的作为显明了他的性情。但百姓不但没有用爱和顺服来回应神奇妙的救恩，反而把西奈圣约当作商业契约，以为神救赎自己所图的是祭物。六至七节是假设一个人不断地提高出价，以寻求能满足神要求的价格。是普通的燔祭，还是比较昂贵的一岁牛犊呢？是千千的公羊，还是万万的油禾呢？最多是献上长子为祭，出价可不能再高了。这个人好像很属灵，不断地寻求如何讨神喜悦，但实际上他的每个问题都是在侮辱神，用人的败坏来篡夺神，把神当作可以收买的偶像。他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讨价还价，希望成本越低越好。今天我们奉献侍奉的心思是否也像这个人一样，只不过是想用奉献和侍奉来贿赂神呢？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公义原文被译为公平、典章、正直。行公义原文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所要求的秉公行义。公义是神的性情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怜悯原文又被译为慈爱、施恩、良善。这个词与守约有关，神所要的怜悯、慈爱、施恩或良善都是圣约的义务，而不是天然肉体的感情。好怜悯原文可译为爱良善。神从出埃及开始对百姓一路的看顾和带领，都是为了指示他们何为善，好让百姓认识他公义和怜悯的性情。公义和怜悯是圣约的两个基本义务。百姓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就应当谨守圣约，在地上活出公义和怜悯的见证。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就是放下自己，完全顺服神的心意，日常生活反映神的荣美，这才是行动正直的人，正如以诺和挪亚一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并不缺少任何东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、气息、万物赐给万人。那么，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一，神向人索要的，并不是人能给得起的。 天然人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速散的甘露，出于肉体的公义和怜悯，很快就会变质消失，最终变成无诚实、无良善、无人认识神。因此，从肉体里出来的任何东西，都是神看不上的。神向人要什么，就会先赐给人什么。他向人要行公义、好怜悯的行为，就会先赐给人行公义、好怜悯的能力，而不是要人靠自己行公义、好怜悯。他要人成为神的儿子，就会先赐给人神儿子的生命，而不是要人努力进步、改善，变成神的儿子。二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并不是劝人依靠肉体来满足神，因为百姓已经努力了700多年，结果是地上虔诚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。这个问题是对亚当生命的彻底否定，是要百姓承认自己全然败坏，不能行公义、好怜悯的事实，然后接受神的击打。这样，律法才能成为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弃绝肉体，心意被圣灵更新而变化。这样才能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活出神行公义、好怜悯的性情。三，今天我们也常常和以色列人一样，肉体越是软弱，越想依靠肉体来挽回。以色列人是用更多的献祭来交换恩典，我们是用更多的聚会、侍奉、奉献和祷告来讨好神。神也同样问每个新约信徒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耶和华向这城呼叫，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。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？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，岂可算为清洁呢？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。这城指耶路撒冷城，此时可能将近亚述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神即将派定刑杖的惩罚。9至12节是神宣告对耶路撒冷的定罪，并不是只有恶人富户不行公义，而是全城都已经败坏，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。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。你要吃却吃不饱，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，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，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。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，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，踹葡萄却不得酒喝。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，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他们的计谋，因此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，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。13至16节是神宣告对耶路撒冷的刑罚。神已经给百姓700多年的时间，证明人是不可能做到行公义、好怜悯的，因此神现在要击打拆毁百姓。 神并不只是击打不义的恶人和强暴的富户，而是击打全城，因为其中的居民都犯了罪。神击打耶路撒冷，使他的伤痕甚重，但还有挽回的余地，并不像撒玛利亚的伤痕已经无法医治。你的虚弱必显在你的中间，意思可能是你的肚子仍然空着，挪去可能指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案例的恶归指北国的案例热衷敬拜金牛犊。亚哈家一切所行的指北国的亚哈不但敬拜金牛犊，还引进外邦偶像。当时南国的经济繁荣，贸易繁忙，神的警告好像是危言耸听，但一旦亚述入侵，这些盛世危言就全部应验了。百姓无论是拜偶像，还是不肯行公义、好怜悯，都是因为看重地上的利益，所以神必使这城荒凉。惩罚是，你要吃却吃不饱，不得满足；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，枉费功夫。这些都是律法早已预告过的悖约结果。今天，神也不允许他所拣选的人长久地停留在神以外的事物上。因此，神管教信徒的原则也是如此。我们在神之外看重什么，神就会取走什么。即使是追求貌似属灵的事物或侍奉，只要是高过了神的地位，结果也会不得满足，枉费功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